想开头的时候，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
系一开始，我哋同弟兄姊妹一齐读一啲主嘅说话。
我们先看希伯来书。
我哋先读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八章。
希伯来书第八章。
第十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如果弟兄姊妹你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
如果弟兄姊妹你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六节。
第十章第十六节。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第五章第十七节和十八节。
第十七、十八两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罗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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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节到十四节。
第十二节到十三节。
十四节。
十四节。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么？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第八章。
第八章
第三节和第四节。
第三、第四两节。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我们最后看提摩太后书。
最后我们看是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五节
第五节。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被称作是掌管万有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神被称作是掌管万有的神。
在英文里面呢，这个字呢用的是 ruler 这个字。
在英文里面那个字就是说 ruler 这个字。
那么神怎样掌管整个万有呢？
神是怎样掌管这个万有呢？
神乃是借着他的规则，借着他的律法掌管整个万有。
他借着他的规则，借着他的律法来掌管这个万有。
也就是这个 ruler 呢，用那个 ruler 来 rule the world。
就是所以这个统治者就是说他用统治来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神是何等重视他所定下的所有的规则。
神是很重视他所定下的所有的规则。
我们知道在亚当以后，
我们知道在亚当之后，
那么将近一千五百年，
大概一千五百年，
当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
当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脚下层面的时候，
神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
神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
那么这个启示呢，我们晓得第一件就是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
这个第一件就是将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
啊。然后神才把会幕的样式再启示给摩西，
然后神才将会幕的启示启示给摩西。
所以神是先把他的律法赐给百姓，
所以神是先将他的律法是给百姓，
然后再建造整个的会幕，
然后先至建造整个会幕。
所以可见神是何等重视他所定规的律法，
所以神是这么重视他所定规的律法。
那么神把这个律法赐下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
神将律法赐下来有重大的意义在里面的。
那么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这个律法呢就说明神生命的本性，
这个律法说明神生命的本性，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
说给我们听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实际乃是神生命性情的一个表达，
所以是神生命性情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做事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我们神做事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他的生命的性情就是这些规则，
他生命的性情就是这些规则。
所以神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第一件事他就叫以色列百姓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这个赐律法的第二方面的意思，
这个赐律法的第二方面的意思，
就是要告诉人类说这个堕落的世界已经偏离了神的律法，
就讲俾人听话，这个堕落的世界已经偏离了神的律法
啊。所以神把他的本性展露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神将他本性显露出来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堕落的世界，
就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堕落的世界，
这原不是神所要的，
远远不是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是那样一种的光景，
神所要的是那种的光景。
所以律法的展示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律法的展示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们晓得神当初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最初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
神就是准备用他的本性用他的律法来管理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
他想用他本性用他的规则来管理整个宇宙。
当时还不能借着人把他的律彰显在这个世界中的时候，
当神能够藉着人将他律在宇宙里面彰显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宇宙中已经发生了一些背叛的事情，
我们在宇宙里面发生了一些背叛的事情，
那就是撒旦堕落的事情，
就是撒旦堕落的事情。
什么叫做撒旦堕落呢？
什么叫撒旦堕落呢？
就撒旦破坏神的律，
在撒旦破坏神的律。
所以因此在圣经里面呢，称魔鬼称撒旦为不法的，
又说圣经里面称撒旦是不法的
啊。弟兄姊妹们懂得什么叫不法吗？
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不法呢？
就是他破坏了神的律法，
就破坏了神的律法
啊。所以撒旦被称作那个不法的，
所以撒旦被称作是不法的。
尤其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圣经里面已经预先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预早讲给我们听，
这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开始发动，
那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开始发动了。
人类到了末了的时代，对于神的事情的背叛将要越来越厉害，
所以人去到末世时代对神的律法的背叛是越来越厉害
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整个世界堕落的这个原因，
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的堕落的原因。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不仅撒旦的堕落破坏了神所创造的世界，
我们知道不单止撒旦的堕落是破坏了整个世界，
因为他的不法，
因为他不法，
叫神所创造原来的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失去秩序的一个世界，
神创造原本美丽的世界就变成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
所以创世纪一开头告诉我们说，
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
本来神所创造的天地是美丽的，
本来神所创造的天地是美丽的，
因为撒旦的不法，
因为撒旦的不法，
叫神所创造的世界变成空虚混沌 叫渊灭黑暗，
叫神所创造的世界咧，就变咗系空虚混沌、渊灭黑暗。
我们晓得什么时候神所定的律法一被破坏，
我知道神所定的律法一被破坏嘅，
并非这个世界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像圣经所讲的一样，
在世界上面所产生的结果就圣经上面所讲的。
我想近代的人，
我想近代人呢，
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自然律，
我们对于神的自然律，
我们已经略略的有了一些的认识，
我们可能有略略有这么多的认识，
并且我们也知道一旦我们破坏神所定规这个律，
我们有些时候如果你一破坏了这个神所定的律，
下面就是整个世界的大灾难，
跟着来的就是世界的大灾难。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
所以有人讲给我们听，
科学家告诉我们，
科学家讲我们听，
如果今天的海水的温度再升高一度，
如果海水的温度在今天再升高一度的话，
这个台风或者飓风要变成四倍大，
这个台风或者飓风就会变成大四倍这么大。
你只要升高一度，
只要升高一度啫，
你就看见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况就不一样。
你发觉整个世界情况就改变
了。我想我们今天活在北美洲，我们也感觉到这个整个气象天象都在一个不正常的情况。
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洲，发觉这个气象天象都在改变。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破坏了神创造的一个律。
因为人破坏了神所创造的一个律，
所以现在真正懂得的人呢，都是忧心忡忡的。
所以现在真正懂的人呢，都是忧心忡忡的。
所以神在这个宇宙中，他有一个律来管理整个的宇宙。
所以神有一个律来管理整个宇宙。
任何时候这个律一被破坏，
任何时候这个律一被破坏的话，
就落到圣经的话所说的一样，
就会落到好像圣经里面所讲说的一样，
一定会变成空虚混沌、渊灭黑暗，
一定会变成空虚混沌、渊灭黑暗。
那么还有一方面的意思，
有一方面的意思，
当神的律被破坏的时候，
当神的律一被破坏的时候，
整个万有，
整个万有
就失去了它生存的意义，
失去了它生存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
所以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
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人活在地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发觉很清楚地感觉到人生活在地上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因为人，因为神的律被破坏，
因为神的律被破坏了，
所以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但另外一面感谢神，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感谢神，
神所以在西乃山上会把他的律法赐下来，
神在西乃山上将他律法赐下来，
这个律法有更积极一面的意义，
这个律法有更积极的方面意义，
乃是说明神当初造人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心意，
就讲明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永远荣耀的心意。
神展示这个律法，
他展示这个律法，
不仅说明他的本性，
不单止讲明他的本性，
有更大的意义，就是神要把堕落的人重新带回到他心意里面，
更大的意义就是将堕落的人带回他心意的里面。
所以神赐律法不仅是为了审判，
所以神赐律法不单止为了审判，
更是为了拯救，
更是为了拯救，
更是为了要把他所创造的人带回他原初的心意里面，
更加将他所创造的人带回他心意的里面。
我想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我们应当心存感激。
我们对这件事不单止要了解，还要心存感激。
那么还有一方面的意义，
主要方面的意思，
所以当十诫神把它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当十诫神将它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要证明一件事情，
要证明一件事，
人的生命的层次是低俗的，
人生命的层次是低俗的，
是无法达到神的那个标准的，
是无法达到神的标准的。
我们知道律法是神的本性的一个展露，
我们知道律法是神本性的一个显露，
这个只有从神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显露出来的一种本性，
在神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显露出来的本性。
而我们这个受造的生命呢，
我以我这个受造的生命，
它是一个较为低级的生命，
是低级的生命，
是没有办法来成全神的律法，
是没办法成全神的律法的。
所以在旧约，整个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整个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的失败证明人的无知，
证明人的无知。
所以当神把律法给他们的时候，
当神将律法给他们的时候，
摩西问他们说：“你们能遵行吗？”
摩西问他们：“你们能不能够遵行呢？”
以色列人说：“我们可以。”
以色列人说：“我们得。”
结果四千年证明什么呢？
结果你四千年证明什么呢？
犹太人是失败的，
犹太人是失败的，
是无知的，
是无知的，
他们根本不晓得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样一种生命，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什么的生命，
用人的生命怎么可能过神那样的生活呢？
用人的生命怎么可以过神一样的生活呢？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十诫一出来，
当十诫一出来，
只有证明我们是罪人，
只有证明我们是罪人，
只有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
将我们摆在律法的下面，
告诉我们是作恶的，
讲俾我听，我哋系作恶嘅。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所以弟兄姊妹，呢个系好重要嘅启示。
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今天自以为我们有力量可以遵行神的律法。
叫我哋唔好今日以为我哋有力量系能够遵行神嘅律法。
我们人的生命是够不上这个层次的。
我哋人嘅生命系够唔上呢个层次。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神在西乃山上的这一个启示。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神在西乃山上面这个启示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说明神是律法的神，
说明神是一个律法的神，
神是按照他的律来掌管整个万有的，
神是按照他的律来掌管整个万有的，
因为我们不能做到，
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因此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所以神就差一个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面。
那么主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主已经明明讲俾我听，
他到地上来，
佢嚟到世上，
不是要废掉律法，
唔系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系要成全律法。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他在他的肉身上，
佢喺个肉身上面，
那么借着神的生命，把神的律法成全，
借着神嘅生命，将神嘅律法成全啦。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有这样的话说，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那里讲，
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知道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首先把神的律法成全了，
就是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首先将律法成全了，
所以从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那个完满的心意，
在他身上看见神完美的心意，
他是全人类中的第一个人，
他全人类里面的第一个人，
是带着人性能够进入神的那一个光景，
是带着人性进入神那个的光景，
所以他是那一粒的麦子，
他是那一粒麦子，
所以他一死了，
他一死了，
就结出我们的许多的子粒来，
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这个救恩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实在是我们难以完全明了的，
这个救恩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我们没办法完全明白的，
现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恩典到底有多深厚，
今天主要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恩典究竟有多深厚，
我恐怕只有进入永世我们才能够明白的完全，
恐怕我们要进入永世才能够完全
明白，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主耶稣到地上来成全神的律法，
主耶稣来到世上成全神的律法，
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
说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到，
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被成全，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被成全，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主不仅成全神的律法，
是我们的主不单是成全神的律法，
他也把这个成全神律法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也就是将成全的律法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生命是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律法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生命没办法成全神的律法的，
加拉太书第三章也讲到，
加拉太书第三章也都讲到，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应当被咒诅的，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应该被咒诅，
这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人我们还有能力，我们还自己还觉得不错，我们想来遵行神的律法，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你要落在咒诅的里面。
就系话今日我哋仲认为我有咁能力，我可以行呢个律法嘅话，我哋今日就会落喺呢个咒诅嘅里面。
你知道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喺两千年嘅教会历史，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日，
地上的整个基督教，
喺地上嘅成个嘅基督教，
我们还是在这里一直试着用我们的旧生命的能力和道德智慧，想来遵行神的律法。
我哋要。正是尝试用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能力去成就神的律法。
其实呢，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加拉太书已经告诉我们了。
加拉太书已经告诉我们了。你
这样做的结果会落在咒诅的里面。
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会落在咒诅的里面。
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救生命给我们呢？
那我就问，为什么神要将这个救生命给我们呢？
我们知道这个救生命就是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救生命就是神最初造亚当的时候。
神吹了一口气在他里面。
神吹一口气在他里面。
因此呢，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啊，当时成为一个有灵的
活
人，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出来了，
就是现在我这个人了。
所以这个生命呢，跟造物者本身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生命和造物者本身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今天的人常常讲说，我活着就是为这口气。
所以今天就说了，我今天生活就为了这口气
啊，这口气没了就完了，对吧？
如果这口气没了，我就没了。
但是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这口气还很足啊。
但其实呢，成我哋呢口气呢都好足够嘅。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气不能出，我们就对儿女说：“你要为我争这口气。”
所以有时咧，我哋冇办法争气咧，就对儿女讲话：“你帮我争气啊！”
呀，就是人活着就是为这口气、啊。
人今日活喺地上就为咗呢一啖气。
真的是这口气啊！
就系呢啖气。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气是短暂的。
但我哋知道呢口气系短暂。
是暂时。
是暂时。
那么神为什么把这个受造的生命给人呢？
神为什么将这个受造的生命给人呢？
就是神给人机会，
他就是给人机会，
就是你在这个受造短暂的生命里面，你要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就是在受造短暂生命里面，你要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你要选择从主耶稣基督接受那个永生，
你选择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接受这个永生。
这就是神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短暂生命最大的意义。
这个就是今天给我们这个短暂生命的最大的意义。
所以这个短暂生命不是光是为着我们在地上要追求好的生活，追求钱财，追求这些世界的享受。
这个短暂生命不是今天我在地上追求这个钱财啊，或者好的生活。
世人被魔鬼弄瞎了心眼，
世人被魔鬼整满了我的心眼，
还用一个短暂的那口气也在地上追逐那些要消失的东西。
我们用那个短暂的口气呢，在地上追寻那些要失去的东西。
所以你我要感谢神，
你和我要感谢神，
在我们这口短暂的气还没有消失之前，
在我们那个短暂的那口气还没消失之前，
神的怜悯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
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救主，
叫我们从主领受了那个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
给我们从主来领受了那个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知道今天人活在地上都是短暂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活下去的。
今天我知道，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都是短暂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活下去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把这个所谓的旧造的生命给我们，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神给那个旧造的生命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还在，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旧造生命仍然在，
也就是还有机会，
就我们还有机会，
不仅得到了新的生命，
不但得到了新的生命，
要追求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达到丰盛，
也都追求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达到丰盛。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题目，
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
我们要回到主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只有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新生命，他能够活出神的律法，
只有那个神给我们新生命，才能够活出那个神的律法。
那么这个生命呢，是按律而活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按律而活的生命。
那么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在旧约时代中，
在旧约时代里面，
神把律法是刻在外面的石板上，
是可以将律法刻在外面的石板上面。
那么那个呢，是人要用肉体来遵行是做不到的，
就是人用肉体来遵行是做不到的。
所以现在呢，神把他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所以今天神呢，将他律法写在写我们的心板上面。
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所遵行的律不是外面的律。
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所遵守的律不是外面的律，
我们所遵行的是里面的律，
是我们所遵守的是里面的律，
是一个生命的律，
是生命的律，
并且这个是圣灵所引导的一个生命的律，
还是圣灵所引导的生命的律。
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我们要顺从圣灵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顺从圣灵是多么重要。
当你能顺从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时候，
自然就活在这个生命的律里面，
自然就活在这个生命的律里面，
你自然的能够把神所要的光景就达到了，
自然就将神所要嘅光景我哋就达到啦。
所以这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启示。
所以今日神俾我哋一个重大嘅启示。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一再的讲，
我哋一再嘅讲，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基督徒嘅生活唔系做出嚟嘅，系活出嚟嘅。
旧约整个是在做。
旧约成个都喺度做，
那个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做嘅结果系乜嘢？
就是失败，
就失败，
就是落在咒诅里面，
落喺咒诅嘅里面。
那么新约时代中呢？
新约时代里面呢？
你不需要做，
我哋唔使做啦。
神已经给了你这个生命，
一神已经俾咗我哋啦。
但是你要知道如何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
但我哋即系点样活喺呢个生命嘅里面？
你知道吗？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
今日成日喺呢个地上嘅教会里面，
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似乎不太多。
真系识呢啲道理嘅好似。不是那么多，
我们弄来弄去还是活在这个旧的生命的范围。
我们搞来搞去都还有好几活在这个旧的生命里面。
你看看今天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书籍啊，所谓的这些教导的书籍啊，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按照人的旧生命的原则。
我们看今天地上的属灵生活的所以书籍大部分都是按照人的原则、
啊、很少按照新生命的原则，
好少按照新生命的原则、
啊、那么因为我们呢活在旧生命里面活惯了，
因为我们在旧生命里面生活惯了嘛，
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些旧生命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些旧生命的东
西、啊、西方人讲，
西方人讲
旧袜子穿得比较舒服，
旧物呢舒服一点的永远、
啊、所以我们呢都习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习惯了这些。
但是弟兄姊妹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旧造生命的范围里面，
在这个旧造的生命范围里面，
所有一切的事物有一天都要消失，
所以这些一切的东西都会消失，
并且那个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
因为没办法达到神的要求。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懂得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
要活在新的生命的里面，
要活在新的生命里面，
按照圣灵的引导，
按照圣灵的引导，
也自然是活在神的律的管理里面，
自然我们就活在神的律的里面，
那你就生命中啊拥有神极大的祝福，
在生命里面我们就会拥有神极大的祝福，
远比旧造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好处不知道要多了多少，
比起在旧造生命我们得到的好处好得多少。
所以有的时候我心里也很叹息，
有时候我心里很叹息，
因为什么？神把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其实造的也很好啊，
神将我们这个旧造生命其实也都做得很好，
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智慧，
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智慧、
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呢人很小，我们就以为这些就可以了，
我们人呢是这么小，所以以为这样就行了，
我们不知道这是神暂时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原来这是神暂时给我们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
叫我们能明白我们今天从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
也叫我们今天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
所以基督徒要懂得怎样活在新的生命的原则里，
所以告诉我们要记得怎么活在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
到当时的保罗去到晚年的时候，
他写信给提摩太，
他写信给提摩太，
特别在提摩太后书里面，
特别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
他讲举了几个例子，
他举了几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例子，
也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就是人在场上比武，
他说人要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
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给他年轻的同工一个重要的提醒，
是保罗给他一个年轻的同工一个重要的提醒。
其实这句话圣经的原文的意思，
其实这句话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呢，
比武那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竞技，就是运动员在场上竞技，
那个比武呢原文意思就是竞技。
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要竞技的，
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要竞技的话，
他有很多条件，
有很多条件的、
啊、这些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条件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使徒保罗就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在主跟前该有的一个追求，
使徒保罗就用这样的形容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的追求、
啊、我们都知道一个运动员第一个所具备的条件呢，就是他要有强健的身体。
我就运动员第一个要具备条件就是他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啊，你如果身体不够强壮，你哪里上得了运动场呢？
如果身体不够强壮，你怎能够去比赛呢？
啊，那么第二个需要有精炼的技巧。
要有第二个要 精炼的技巧
啊！你看看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是千锤百炼，
他每个动作都是千锤百炼的，
那个不知道操练了多少几千遍都有的，
可能呢练了几千次都有了，
并且练到一个地步，这个整个肌肉都能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做的，
练到
个
地步你全身肌肉都随着你的意思去变动，
并且不能有一点差错，
就不能够有错的
啊。那么第三个点，
第三点呢，
那么一个运动员呢还要有旺盛的斗志，
一个运动员也都要有这个旺盛的斗志
啊，上了运动场说呢就是立志要拿金牌，对不对？
上了运动场我就第一的了，我要
那就是拼了命要拿金牌，
搏命的要拿金牌
啊。当然了，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些运动员呢光景不大好啊，
就而家世界上有运动员佢情况唔系咁好，
他们说呢，哎呀，我们能参加就好了。
我话能够有参加就得啦。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也不可以这样。
但系对于基督徒嚟讲，唔得咁样嘅。
我等等解释，
我等阵再解释。
那么呢，还有第四个点。
第四点呢？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
要成为一个好嘅运动员。
你的生活要受约束的。
你个生活是受约束嘅。
这个运动员不能随便吃、随便喝的。
这个运动员呢，不能够乱饮乱食嘅。
所以他有教练在旁边。
所以有教练在旁边。
连他每天睡觉几个钟头都要控制的。
每日瞓几多个钟都要控制嘅。
他不可以随便到处跑出去玩的，不行的。
唔能够周围走去玩嘅，唔得嘅。
你知道一个人要开始上个运动场竞技之前呢？
所以一个人要去话比赛之前呢？
他受到非常严格的一个训练。
系受到好严格嘅训练。
他的生活必须受到约束。
佢生活一定受到约束。
那么第五个重要点，
第五个重要点呢，
他必须熟悉每一项的这个比赛项目的规则，
他一定要知道每一项比赛项目的规矩
啊。如果你不懂规则，
如果你不懂规则的话，
你一上场你就犯规了，
一开始你就犯规了。
那我们晓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啊。这意思告诉我们的，
这个讲给我听，
那么你啊把身体练得很好，
你就算你身体练得很好，
技巧也练得很好，
技巧也都很好，
那么呢你也有很强的斗志，
你有很强烈的斗志，
你生活也生活了几个月已经几年受约束，
几个月几年的生活都受到约束，
但是最后当你上场的时候，
但是最后去到比赛的时候，
你一旦破坏那个规则，
你一破坏了那个比赛规则，
你前面前功尽弃，对不对？
你之前所做的全部全功尽废
啊！我想最近刚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刚过，
刚刚奥林匹克运动会刚刚完咗。
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赛跑的人，
有一日我睇见一个赛跑的人
啊，因为呢他枪还没响他就偷跑了，
没响枪他就偷跑了，
结果他犯规了，
犯规了，
犯规之后呢马上立刻就被割除了，
就会踢了出去了。
哇！我们看见他那个痛苦啊，脸上痛苦的那个表情。
我睇佢面上痛苦嘅表情。
哎呀，因为什么呢？他预备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对不对？
因为佢预备咗咁耐，就系为咗呢个时刻。
结果呢，就是因为小小的一个犯规，
因为一个咁细嘅犯规，
把前面所有的一切通通把它归于无有。
前面所有嘅一切都变成无用了。
那个懊悔是多么的大，
那个懊悔系几咁大？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使徒保罗用这个来提醒提摩太，
用这样东西来提醒提摩太，
其实也是提醒所有神的儿女，
也都是提醒所有神的儿女。
我们晓得今天主也是把我们放在这个属天的运动场上，
我们今天主也都将我们放在这个属天的运动场上面，
开始蒙恩，
我们开始蒙恩，
神就把你摆在一条属天的道路上，
神就将我们摆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
我们就开始现在要往前奔跑了，
我们开始要向前奔跑了。
我们知道首先我们需要有强健的心灵，
我们首先有强健的心灵，
我们基督徒呢这个并不是个个都是身体强健，
我们基督徒不是个个人的身体强健的，
但是属天的道路不是靠着外面的肉体强健跑的，
但是属天的道路不是凭外面肉体来强健
来跑的，属天的道路是靠着里面人的刚强来跑的，
它靠着里面的人刚强来走的，
基督徒需要追求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所以基督徒要追求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使徒保罗在提摩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特别为着圣徒们里面的人祷告，
他以弗所书第三章特别为着圣徒在里面的人祈祷，
非常重要，
好重要，
我们不能光注意外面的健康，
我们不能够只顾外面的健康，
我们更要注意这个里面人的健康，
我们更加要注意里面人的健康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能奔跑 主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就是我们今天奔跑很重要的力量。
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身体软弱，
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弟兄姊妹身体软弱，
但是他们的里面人刚强，
但他们的人格刚强，
所以他们虽然带着软弱的身体，却在他们那个世代里面服侍了我们的主。
所以他带着软弱身体，他在那个时代里面服侍了我们的主。
很多人因他们蒙恩，
很多人因为他们蒙恩
啊，所以呢，保罗把他引用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
所以保罗将他们引用在基督徒的经历上面。
这个强健的身体就说明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
强健身体讲明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运动员操练外面的技巧的精炼。
我基督徒运动员，我操练外面技巧。
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基督徒的操练，对不对？
基督徒也要基督徒的操练。
我们有属灵的操练，
我们要属灵的操练。
我们所操练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性格，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啊。
我们操练在我们的性格，我们里面的光景。
我们要越来越像神，
我们要越来越像神。
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主量给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就是我们操练的机会。
我们今天世上各式各样的经历，就是我们操练的机会。
从前脾气很大，现在操练的这个温柔一点。
更是好差脾气的，而家温柔啲。
骄傲，现在要变得谦卑一点。
更是好骄傲的，而家谦卑啲咁
样。这个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
呢啲都要经过过程。
我们知道开头可能我们有很多失败，对不对？
可能一开始我哋好多失败。
但是呢，失败了再操练。
那失败咗再操练。
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恩赐的运用上也是一样，
或者在恩赐的运用上面也都是这样。
所以你们逐渐看见一个人开始技巧上开始比较精炼，
所以看见一个人开始慢慢他在技巧上面运用上面，
这个都是好
精炼的，这些都是好的。
那么我们基督徒这个旺盛的斗志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旺盛的斗志是什么呢？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的最好，
他腓立比书第三章说的最好，
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向着标杆的人，
使徒保罗他向着标杆的人，
他是一个不达目的也是不罢休的一个人，
他是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当时虽然他是被捉去罗马的监牢里面，
但是我们看见他里面的这个心和灵是何等的旺盛，
但他里面的心和灵是几咁旺盛。
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是竭力的在追求，
我竭力的追求。
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啊，
我们在第一世纪，
在众使徒中间呢，
在众使徒的里面，
使徒保罗是一个斗志旺盛的人，对不对？
使徒保罗是一个斗志旺盛的人，
他经过多少的挫败，
他经过这么多的挫败，
多少的打击，
这么多的打击，
但是他从来没有灰心过，
他从来没有灰心过，
从来没有退后过，
从来没有退后过，
从来没有放弃过，
从来没有放弃过。
哇，我们读到保罗这个人的时候呢，
当我就读到保罗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感觉这个人全身都是精力，
包括全身都是精力的。
你如果碰见保罗这样的人，
如果遇到保罗这样的人呢，
这个基督徒的灵是多么的旺，
他基督徒的灵是多么旺盛。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还没经过多少挫败，我们好像已经还没败就认输了很多。
Okay， 我发觉好多基督徒都系唔系经过咩嘢挫败咧就认输啦。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目的。
咁我哋就冇办法达到目的。
那么一个运动员生活上需要约束。
一个运动员生活上面要约束。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话：“我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就是他在生活中是有他的约束，
佢生活里面有佢约束。
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我就今日好多爱主嘅弟兄姊妹，
他们为了达到一些属灵的果效，
佢为咗达到属灵嘅果效，
他们就开始约束他们自己的生活，
佢开始约束自己嘅生活。
那些不好地方尽量不要去，
嗰啲唔好地方尽量唔好去。
那些不对的东西不要碰。
唔好唔啱嘅嘢唔好掂
啊！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身体，好叫他能够为着主。
有时候要克服自己嘅身体，系为咗主。
早晨要早起，
朝早要早起身。
起来守晨更，
守晨更，
亲近主，
亲近主。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生活中 我们应当学的一些功课，
在今日基督徒我哋生活里面应该学嘅功课。
如果一个基督徒生活不受约束啊，
如果一个基督徒嘅生活唔受约束嘅话，
基督徒定规是常常活在失败软弱中的。
呢个基督徒一定系经常活喺生活嘅失败嘅里面。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
所以年轻嘅弟兄姊妹
更是需要学这样的功课，
更加要学呢个功课。
啊，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需要主喺我哋身上面有咁嘅恩典。
但是不仅这样，
但唔单止咁。
我们还要明白神的规则，
我们还要明白神的规则、
啊、你要懂得神的律，
我们知道神的律。
神不仅对我们个人这样，对整个教会也是这样。
他不单止对我们个人这样，对整个教会都是这样。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你犯了规了，
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犯了规的话，
你将来就没办法达到神所要你达到的目的。
我们将来就没办法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的。
弟兄姊妹，这是严重的事情，
这个是严重的事情。
今天因为我在基督徒中常常听见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只要爱主就好了、
今天在基督徒中我听见的成日有人这样说，我们这样爱主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有奉献，我们在主面前呢也有读经祷告的生活，
我们有奉献，在主面前有读经祷告的生活，
这些都是好的，
这些都是好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但是如果你要得到奖赏，
但你要得到奖赏的话，
你必须要懂得什么是神的律。
我们一定知道什么叫神的律。
我今天里面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我现在经常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有很多人呢，你看起来很爱主很那个，但是呢有些神的话神的律在那里呢，他并没有能完全的遵守。
有些人是很爱主，但是发觉经常有神的话神的律在那里，他们没有遵守。
我们常常讲说呢，今天呢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我们 来到新约，已经来到一个恩典的时代。
我们经常说律法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恩典的时代。
我们以为说到了恩典的时代什么都是恩典，说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以为恩典时代什么都是恩典，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因此呢就开始怎样呢，好像呢不太守规则，
所以好多基督徒开始就不是那么守规则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什么叫恩典的时代呢？
什么叫恩典时代呢？
恩典的时代是神把律法写在里面，
恩典时代就是神将律法写在里面，
然后神给你一个能遵行神律法的生命，
就是神给你能够遵守律法的生命，
这是恩典。
这个恩典
神就是不让你再用你自己天然的力量努力来遵行，
神就叫你再不用用你天然力量去努力去遵行。
所以我不能领会错误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领会错误。
为什么说是律法的时代结束呢？
为什么说律法的时代是结束呢？
保罗在罗马书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人有肉体的软弱是没有办法遵行律法的，
因为人有肉体软弱没办法遵守这个律法的。
所以神结束那一种方式的时代，
所以神结束那种方式的时代，
给我们恩典的时代，
给我们恩典的时代。
所以你不是靠努力的，
就说我们不是靠努力的，
是靠活在主的生命中把它活出来的，
是靠活在主的生命里面是活出来的。
这个叫做恩典，
这个才叫恩典。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
今天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有了前面所说的这许许多多的追求，
如果我们有了前面所说的这么多的追求，
而最后在神所定规的这个规律上面我们不懂的话，
如果在最上面神所定的规律上面我们不懂的话，
使徒保罗里面有很深的感觉，知道这个亏损将来是很大的。
使徒保罗里面会知道将来的亏损是多么大，
所以因此呢他用运动员这个来形容，
所以他就用运动员来形容。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所以我们讲了，
你前面有了很多的预备，
你前面有了很多的预备，
但是最后你上场你就犯了这么一点规，
但最上面上场比赛时你就犯了这样的规矩，
你的奖牌就没有了，
你就没有奖牌了，
你就失去了比赛的资格了，
你失去了比赛的资格了。
我们能懂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话的意义吗？
我们能不能够明白保罗这里所讲的意义呢？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来托住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来托住我们。
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北美洲无论加拿大美国都是法治的国家，
我们今天在北美洲无论加拿大或者美国都是法治的国家、
在这里生活你千万别犯法，
在这里生活你一定不能够犯法。
我们知道你一触动法律啊，那就是很严厉的事情，
你一触动法律呢就是很严厉的事情、
在法律的范围里面 你看见这些管理的人，他都是笑眯眯的。
哎，那个法律的里面呢，受管理的人都是笑眯眯的。
你一旦触法，他马上把脸就拉下来。
你一犯法呢，他们即刻呢面都黑埋。
我最近有一个很现实的经历。
我最近有一个很现实的经历。
我礼拜三呢。
礼拜三。
那么从香港飞回到西雅图。
我由香港飞回去西雅图。
那么当然我们入境时一个表格要填的。
我们入境时有个表格要填的。
那我那天糊涂了。
那天呢我就糊涂了。
它上面一个写个你居住在哪 ,resident,居住在哪里？
他说你屋企住在哪里？
我呢糊里糊涂我就写个香港。
我乱写写了个香港。
好了，我入关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就把那个表格给他。
我入过海关时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了。
这海关的官员呢，开头看到我，哎 ，hello， 这个笑眯眯的。
那个官员开始帮我笑笑起的。
他等下拿起来一看，
一拿来看下，
我立刻看见他脸色就变了，
即刻见他颜色都变埋。
他说：“先生，你住在哪里？”
他说：“先生啊，你住在哪里啊？”
我说：“我住西雅图。”
我住在西雅图。
他说：“你再说你住哪里？”
你再讲一次，你住在哪里啊？
我说：“我住西雅图啊。”
西雅图吗？
我已经住了三十几年了。
我住了三十几年了。
好，你再说一遍。
你再讲一次。
我完全不懂，我想我犯了什么错了？
我完全不明白究竟我犯了什么罪啊？
为什么一直这样盯着我呢？
为什么一直这样追问呢？
他说：“你再说一遍。”
你再讲一次。
我说：“我住在西雅图。”
我说：“我住在西雅图的。”
他说：“你看见没有？
你睇下你写乜嘢？
你这张单子上面，
你自己单上面写，
你上面签了你的名，
你喺下面签咗你嘅名啊！
你说你上面所写的都是对的，
你话你所上面所讲嘅都系真实嘅。
哎呀，我才知道我犯了错误了。
我先知哦，原来我真系犯咗罪。
我应该写在美国，我结果写到香港去了。
我应该写话我住喺美国，但我写到香港。”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很严重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
哎，我说对不起，我糊涂了，我刚刚犯了一点错误。
我对不起，我蒙查查的，
没看清楚。
我看不清楚。
啊，那个人还算不错了。
那个人都算挺好了。
他说好，我现在已经把你改过来了。
好，那我帮你改了他。
那么你走吧。
你走了。
哇，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啊。
出来的时候我想下。
哇，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啊。
这么小的事。
他变得这么严厉啊，
变得咁严厉嘅？
因为什么？他是执法的人，
因为佢系执法嘅人。
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美国的律法来做。
佢每件事情都要按照美国嘅律法嚟做。
也许他人是好人，
可能佢系一个好人。
毕竟我一看也是个东方人。
但系佢系亚洲人啫。
当然，他对东方人应该善良一点，对不对？
可能咧，对于都系东方人
他也想对我善良一点，
佢亦都想想同
我
好一点，
是笑眯眯的。
所以最初对我咧系笑笑口嘅。
但是一到这个法律上的事情的时候呢，
但一到法律上面事咧，
立刻变成了非常的严厉，
即刻就变咗好严厉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地上人，
世上嘅人，
在执守这个法律时候尚且是这样，
守呢个法律上面竟然就系咁样，
请我们记得。
请我哋记得，
我们的神，
我哋嘅神
是定律法的神，
系定律法嘅神，
并且他是公义的神，
并且佢系公义嘅神。
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懂得爱主，
如果我哋真系要话明白爱主，
你不仅把你的心归给主，
我哋唔单止将我哋心俾主，
你不仅在生活中能有好的追求，
唔单止在生活里面有好嘅追求，
更重要的是要循着神的规则走。
更加重要嘅就系随着神嘅规则，
尤其是今天地上的教会，
特别系今日地上嘅教会，
我们教会的生活神是有一定的定规的，
我们教会生活神系一定嘅定规嘅。
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能遵循神的定规，
如果我喺呢事情上面我哋唔能够遵循神嘅定规嘅话，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我们爱怎样做怎样做。
如果我哋谂住点中意做就做嘅话，
请我们记得，
我哋请我记得，
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多爱主。
唔理你认为你自己几爱主，
不管你付多少的代价，
唔理你付几多代价，
你一旦你没有办法按照神的规律行的时候，
如果你一旦冇办法成为跟住神嘅规律去做，
你将来不可能得冠冕。
我将来冇办法得到冠冕。
那么我们想，这个得冠冕有什么关系呢？
我谂下，呢个得冠冕有咩关系呢？
实在来讲，保罗所说的这个冠冕，
实在嚟讲，保罗所讲嘅冠冕，
就是你一生在主跟前所有的果效，
在你一生喺主面前嘅果效。
如果我们今天巴望主来的时候，我们到最后能有一个有果效的人生，
但我希望话当最后当主嚟嘅，我喺主面前有一个有果效嘅人生，
你就必须懂得神的规律，
你一定要识神嘅规律，
否则的话，
如果唔系咧，
我们将要受很大的亏损，
我哋会受好大嘅亏损。
感谢神，
感谢神。
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圣经并不熟，
好多弟兄姊妹话我圣经唔熟啊。
那么你要想办法把它读熟，
你要想办法是将它读熟的。
今天你没办法读熟的话呢？
今日你冇办法读熟嘅话，
至少一件事情，你已经有了新生命。
最少一件事，你有新生命，
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你天天的生活，你要紧跟着圣灵走。
所以你每日生活要紧紧跟住圣灵去走，
圣灵会在生命的里面引导你走，走在神的律里面。
圣灵会在生命里面引导我哋去走在神面前，
这样你自然你就遵循神的律，
自然你就会遵从神的律。
这是神怜悯我们呐、
啊，那个神怜悯我们，
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呐、
啊，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们，
等等姊妹，
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这个唔系细事。
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
去到新约时代里面，
神把他的律写在我们的里面，
神将佢律写喺我哋里面。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没有规律的，
基督徒生活唔系冇规律嘅，
教会的生活也不是没有规律的，
教会生活亦都唔系冇规律嘅。
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律活在神的跟前，
我哋一定要按照神嘅律生活喺神嘅面前，
将来就能得奖赏，
将来我哋会得奖赏。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有这样的话说，
所以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讲话，
就说有了我的命令，
有了我命令
又遵守的，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个就是爱我的。
所以主对于我们是不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的定义是很清楚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爱主的基督徒，这个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爱主不是光是声音大了，表现得热切了，这些当然也不坏了。
所以爱主不是说我大声咁嗌或者变好热切，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要遵循神的命令，
是遵守神的命令。
这就是说神做事有他一定的规则的，
就是神做事他有一定的规则的。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神的自然律的控制底下，
所以今天我生活在神的自然律的控制
底下，任何时候破坏一点这个律，下面就是极大的祸害。
我们要破坏这个律，我们有极大的祸害。
在属灵市场也是这样，
在属灵市场上面也都是这样。
一旦我们违反神的律，
一旦我们违反神的律，
我们将要遭受生命很大的亏损，
我们会遭到这个生命很大的亏损。
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认识，
叫我们能够认识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按律行事的神，
是按照律行事的神。
那么今天呢，神已经恩待了我们，
神今天已经恩待了我们了，
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生命中那个最高的层面上去，
要将我们带到生命里面最高的层次那里，
所以他把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
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
不仅借着他的儿子成全这件事，
不单止借着他儿子成全这件事，
借着圣灵重生我们，
也都借着圣灵重生我们，
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实在是恩典的神，
这个实在是恩典的神，
是为要叫我们能达到神的意，
要为了叫我们达到神的意，
能够活在他的律例里面的那一个美好的境界里面，
我们生活在他律例里面的美好的境界里面。
愿主真是借着他的灵，真理的圣灵啊，在我们里面能够把这些清清楚楚的开启给我们。
愿主借着他真理圣在我们里面清清楚楚的开启给我们。
愿我们见他面的日子，
好当我们见到他的日子，
我们真是能够活在神的要求的里面，
我真的能够活在神的要求的里面，
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
我们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他。
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身上，
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身上，
你做了何等恩典的工作，
你做了多少恩典的工作。
主啊，你没有让我们凭着自己天然的生命来遵守神的律，
你没给我们凭着天然的生命来遵守神的律，
乃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从这个新生命里面能把神的律活出来，
给我们在新生命里面能够将神的律来生活出来。
我们知道任何的事物只要符合于你的律，
我知道无论任何生活只要符合你的律的话，
就是极大的祝福，
就是极大的祝福，
就是荣耀，
就是荣耀，
并且这个将来要叫我们得冠冕，
同埋将来叫我哋能够得到冠冕。
主啊，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
将我将说话摆喺你恩手里面。
我们求你在里面深处开启我们，
求你喺我哋里面深处开启我哋，
让我们个人的生活，
叫我哋个人嘅生活，
整个教会的生活，
整个教会嘅生活，
都能够遵行你的律，
都能够遵行你的律，
好像你的心得到满足，
好叫你心得到满足。
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
感谢你今早与我们众人同在，
你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阿们。